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16节到29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仰望和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你在万事以先，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了我们，并在今生，你以各样的智慧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也愿我们都做你顺命的儿女。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你也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能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呢，是三卷对观福音书都记载的故事。虽然篇幅很短，并且主要是以对话来构成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却给人有一种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的感觉。那我今天呢，就会特别以善事和永生来作为这段经文的分享主题。那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就是一个被人羡慕的少年官员。第二个就是被主耶稣挑战的少年官员。第三个就是被冲击的门徒们。我们要首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到主耶稣面前来见主耶稣的人经文里面是这么说的，首先他是一个少年人。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一旦说是一个少年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十几岁应该是指今天的青年人大概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同时又说呢他的产业很多表明这是一个富有的人。而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呢说这是一个官员也显出他有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员呢跑过来问耶稣怎样才能得永生，而且呢还自称他把律法都遵守了。所以我们把这几点要是综合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少年人呢简直可以堪称是今天很多人心目当中理想基督徒的形象信徒当中的高富帅年轻有为，富足敬虔又有钱又有地位还属灵。当然我们要说事实上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这个少年官员呢也是一个被犹太人称许和羡慕的敬虔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到耶稣面前来他称耶稣为夫子旁边有注释叫良善的夫子其实在马可和路加的记载当中也是称这个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这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一个这样来称呼耶稣的人。我们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耶稣是良善的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晚上来访问耶稣的犹太的官员叫尼哥底母。他来的时候也称耶稣为拉比。他的依据是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儿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那这个少年官员到耶稣面前来他是根据什么来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呢我想大概率他是从一个人的行为的评估角度来认识耶稣的。就像我们说尼哥底母呢他评估耶稣呢是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来源他来认识耶稣的。这个少年官员呢他是从评估耶稣所行各种事情的善恶性质来认识耶稣的。在这个少年官员来看呢不管耶稣是谁也就是不管耶稣内在是什么样的人单看耶稣所行的事情都是善行。比如说帮助和医治别人扶持很多的穷人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呢在他看来耶稣就配得上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其实这也是可能很多今天所谓务实的人看待事和人的角度。很多人并不关心耶稣的身份不管他是一个普通的犹太穷人呢还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事儿，然后他们从耶稣所做的事情呢，可能对耶稣的评价很高也抱有善意和敬佩。 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尼哥底母看待耶稣的视角呢，要比这个少年官员呢就更为深入啊。因为尼哥底母超越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本身啊，他看向了更深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称呼他为良善的夫子呢，似乎表达了不那么认同啊。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在表达不认同啊，不是说啊耶稣告诉他你称呼我为良善的夫子，你这么称呼是错的。其实耶稣是说，良善和夫子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呢，不太合适。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严格来讲，良善这个词呢，并非是对一个人所做事情的外在评价，因为从属灵上来说，良善这个词呢，更是指向一个人做事背后更深层的内在本性。所以，我们说良善这个词呢，不是单单看外在的行为，而是叫内外兼顾，啊，甚至更看重内心。因此呢，如果从内在本性的角度来讲呢，谁能说自己是良善的呢？从客观上啊，人做一件事可能会对他人是有益处的，但是有可能这个人做这件善事的时候，他的内心并不是那么良善的。所以保罗曾经说，如果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啊，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从本性的角度来说，良善这个词呢，只能用在上帝身上，就像诗篇说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显然，这个少年人呢，这个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称耶稣是拉比，他只是从行为评估的角度来称耶稣是良善的父子。跟良善这个词儿所要求的那个深度相比的话，这个少年官员其实对耶稣的称呼呢，反而是贬低了耶稣。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如果说耶稣是夫子的话，耶稣他是唯一配得上"良善"这个词语内在要求的夫子，其他任何的犹太拉比，当然可以扩展到任何人，都配不上"良善"这个词。所以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这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从一开始就界定了"良善"的这个词的含义，这就成为了后面对话的那个基础。其实同时主耶稣也在暗示主耶稣就是神，所以虽然这个少年的官员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他的确找对了对象。或者我们还要说起这个少年官员，他看耶稣的视角呢，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他看自己的视角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他看他自己呢，好像就是那个良善的学生。好，那这个少年官员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呢，他的主要目标是要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首先我们要说，这个少年官员问耶稣的这句话本身呢，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寻常。我们要说，这个少年官员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还是一个犹太的官员，还在律法上很敬虔，他又追求永生，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对摩西律法呢一定非常熟悉，一个极其熟知犹太律法的人。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少年官他认为，单靠遵行摩西律法还不足以得到永生，否则他这么来问耶稣的话，那就是明知故问了，或者说，那他就是单纯的奔着自夸来了，所以他问耶稣这句话当中的那个善事，其实他就是说，我觉得单纯靠着对摩西律法的遵从还不足以得到永生，他想从耶稣的这里知道。在有没有在摩西律法之外，还有其他的善行可以让人得到永生。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中规中矩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其实主耶稣这个回答也应该让人有点奇怪。为什么呢？似乎主耶稣是支持了这个少年的思路啊，永生是可以靠着行律法得着的。而且呢，我们还看到，主耶稣就明确跟他说，你的思路应该还是要回到摩西律法，你不用去其他地方寻找门路，不用找其他善行，遵行你从小就熟悉的摩西律法就可以了。所以给人的感觉，主耶稣好像是说，你若要得永生，遵守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就够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可以靠遵行律法而得永生，这就是保罗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叫人治罪，除非这个少年人他不属于血气所以主耶稣的意思， 其实在这里并不是说遵守律法就能够得着永生，我们要留意到主耶稣在这里面用的叫"进入"这个词，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没有用"得着"这个词，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想要靠近神，你想认识永生是什么样的。你就要保守自己的圣洁，你就要守全律法，因为圣经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呢，主耶稣其实是为了引导出这个少年官员他自己，对于诫命极其肤浅的认知和遵行，是为了让他看见他根本就不了解善事，也不了解律法，更不了解自己。然后这个少年官员马上就问说，你说的是什么诫命？好像这个少年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实际上他是在问耶稣说他跟耶稣核实一下，你所说的诫命是不是就是指我从小就熟悉的摩西律法？主耶稣说是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然后这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马可跟路加的记载是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当这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感受到一种他里面那种既失望又骄傲的感觉。失望的是他还以为说耶稣会说出什么让他觉得耳目一新，觉得新奇的话来，会告诉他一些他从小就熟悉的那个摩西律法之外的真理，他没有想到，耶稣不过就是在他看来老调重弹，毫无新意，净说一些他老早就知道的正确的废话。那骄傲呢？是他说的，你所说的诫命我都已经做到了，也就是在他看来，律法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摩西律法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很了不起。但是呢，他最后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还缺什么呢？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呢，就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他觉得单靠遵行摩西律法是不够的得不到永生。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少年官呢，他是又骄傲又真实。他真的在摩西律法的遵从上去努力了，但是他努力的结果呢，是他觉得我已经照着拉比对于律法的解释完全遵行了，我也自认为我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为什么心里面还是觉得我距离永生还是不够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他走在错误的路上但是他隐隐的觉察到了他的错误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具体的错误是什么，这个就有点像马丁路德。无论在律法上多么努力，他的良心都是不平安的，他总是觉得还差点什么。这可能就是保罗说自己的时候提到的，说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照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这少年人呢，他所谓的他遵行的律法是照着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标准他已经努力做到了但这在犹太人眼中已经是一个敬虔的天国子民了。甚至在犹太人看来，如果他都上不了天堂的话，他都得不了永生，那就没有人能得着。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个少年人其实他缺少什么呢？他缺少的就是那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好，那我们讲到这儿，我们要稍微总结一下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他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他把善行看为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他忽视了善行首先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本性。第二个呢，就是他把永生和善行关联在一起，也就是他认为做某种善事或某种程度的善事就可以换来永生。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对误解的对那个律法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遵行了律法就有了进入天国的资格就拥有了天国子民的身份。其实呢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得永生，靠自己的努力就行。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以为在善事上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他虽然还差那么一点，但是他觉得我只要再稍微努力一下，我或许就够着了，但是我们同时要说，虽然说他有这三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说这个少年人其实是有两个优点的。第一个就是他真的在善行上去努力了，但他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了。第二呢，就是他诚实的面对他内心里面那个良心的感受，他依然觉得有欠缺。就是他又努力了，又深入思考了，他还面对了自己的真实。我们要说，这个少年人其实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然后我们来稍微思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对永生的关注是善事和永生的关系， 啊，那么其实所显明出来的就是他对于永生的认识呢，啊，有两个层面的大的误区，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人对永生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在上帝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永生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啊，就像一栋房子或者就像一件珠宝，也就是人们往往把永生理解为一种在上帝之外可以独立存在的特殊的被造的恩典，所以呢，很多人把永生理解成是。啊，人自身的一种状态，以及上帝为我所提供的一个外在的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人们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把永生和上帝自己直接相关联了。啊，从来没有想过耶稣就是永生本身。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耶稣只不过是让一个人得啊所谓永生的那个工具而已，啊手段而已。那比如，就像尼哥底母，他虽然关注了神迹的来源，就主耶稣所行神迹的来源，他思想的可能更深了一点。但是他依然盼望的是从上帝来的某种知识可以让他进入天国。他跟这个少年官员一样，都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普通的犹太拉比啊，稍微特殊一点。他们来见耶稣的都是想从耶稣这儿得到怎么才能够进入天国，成为天国子民的方法。所以他们所看重的不是耶稣这个人，而是耶稣这个人头脑当中的那个啊，他们所期盼的一种属灵的知识和洞见啊，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啊，所谓的求贤若渴，或者说我们仰慕，或者是请教一个啊所谓的专家，我们对这个人的尊敬和求问，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人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和见识。但是我们却知道，永生就是基督，啊，得着永生就是得着基督，啊，或者说更是被基督得着。啊，这一点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很多，比如说，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保罗曾经说：“你们得在基督里面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清楚的，你能做什么事儿，那个价值和耶稣能够同等呢？好，第二个就是，一个人如果想拿所谓的善行来换取永生的话，他所表明的就是人对自己的高看，而对永生的轻看。啊，就有点像有一个人拿了一块那个泥做的那个。比较粗糙的玩具，然后他对神说：“我觉得我这个玩具可以从你那儿换来永生，啊，换来耶稣以自己的血所成就的那个救恩。而且这个人还是认真的，他不是在跟神开玩笑，他真的认为他用泥捏成的那个啊小鸭子或者什么玩具价值千金，超过全世界啊，超过他自己的生命，啊，超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这么想的话，他事实上就是。”他想把永生看为是他今生生活之上的一个附加的祝福而已。但我们知道保罗曾经说过：“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啊，认识基督之后，他看见了基督的宝贵才有的心智。我们说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不会这么来看重基督的。所以要想得永生呢，其实是一个人在基督面前的那个匍匐和谦卑。那他承认说：“你是我的神，我的主。”啊，你是我的至宝啊，你是我生命当中的至高，啊，为要得着你，我愿意舍弃一切。啊，当然我们说我们的一切本就是上帝赐的，我们今天只不过是要把自己再次重新完全交在神手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其实没有人可以得到永生。如果说善事和永生之间的确有某种关联的话，我们应该这么说，那就是得着永生的人一定会行出善事来，也就是这个人里面如果有永生。那么善事就是他得到永生的明证，啊，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见证，啊，一个人如果认识耶稣，那么他的生命必定会让人看见耶稣的同在，啊，这个人的生命生活必定会成为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善行其实是人在上帝面前的基本责任，永生不是善行的报酬，永生其实是善行的基础和起点，而善行呢，是永生的证明和表现。也因此呢，可能很多人对天国也有类似的误解啊，那就是把天国看成是一个像属世的国家一样。啊，我们知道天国跟属世的国家确实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啊，比如说君王、法律、权柄、责任、义务等等。但是天国和属世国度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那就是天国的本质与核心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如果是你的君王了啊，那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而你就在天国里了，你也就享有了天国的很多权利。啊，就像我们的诗歌所唱的，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啊，这也是主耶稣曾经跟犹太人说的话啊。 啊，法利赛人曾经问主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主耶稣说：“神国的到来不是眼睛能看的啊，人不能说看哪在这儿，看哪在这儿，因为神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说，其实天国不是将来的，啊，当然是将来的，不仅仅是当将来的啊，将来的新天新地呢，只是天国完全显明的一种外在可见的层面。天国的本质呢，其实在今生就可以拥有。啊，并且呢，也在今生是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在今生，你就要因认识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而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你将来就可以看见天国从土地到复活的身体到永远的福乐等一切实际可见的层面，也就是说，天国就是你跟基督的关系啊，你认识基督，基督认识你啊，你就已经在天国里了。啊，最后我们要稍微说一点点关于这个上卷人他对永生和善行的这个错误看法的那个深层原因，就是。他对他自己人性的错误认知啊，他以为他里面有一个善良的本性，所以他只要照他的本性去行事啊，他做出来就是善事啊，所以呢，他看天国子民的资格呢，就是一个好行为、坏行为的问题啊，不是一个本性问题啊。就像中国文化里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啊，当然这个"初"如果是指亚当堕落之前呢，还说得过去，但如果是指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呢，那我想这表明的是对人性的一种无知的乐观。所以呢，人和永生的关系呢，其实不是行为上的差距，是本性上的差距。啊，所有亚当的后裔本性上不是良善的，而是邪恶的。所以诗篇里说，啊，大卫的诗歌里面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那保罗其实新约的时候也说，啊，我知道在我的肉体当中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良善不是单纯的行为，而是从良善的本性所发出来的行为。你的本性如果是败坏的，怎么可能会有真正蒙神喜悦的善行呢？所以，罪人想要以善行换永生，啊，应该说这叫痴心妄想，啊，本末倒置。啊，也因此呢，我们说律法不是人得永生的途径和方式，啊，律法的功用呢，就是让人看见人的真实的本来面目。既让人看见自己的败坏本性。啊，又让人认识到说，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少年观被主耶稣的挑战。就这个少年观都说完了，啊，他说到这儿他就不再说话了，啊，后面主耶稣，啊，也对他说最后一句话，啊，那就是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我们知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他认识到他的真实。但是这句话呢，极具冲击力，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一下子就把这个少年官员从云端给打落到尘埃了。你觉得你诫命都遵守了吗？啊，其实你距离完全人啊，距离那个完全遵守诫命还差得很远。主耶稣说的这句话里面的第一个要求，也是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要说呢，就是主耶稣其实提这个要求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显明，这个少年人所宣称的诫命我都遵守了，啊，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一种虚假认知，也就是他对爱人如己的律法的要求理解的太过于肤浅，或者说，他从小就接受的从法利赛人和拉比传统对于律法的解读太过于肤浅，所以外在来看，的确，啊，他没有杀人，没有偷窃，啊，没有做假见证，没有还孝敬了父母，但是呢。他的内心就从来没有对人有过怀怨吗？或者说他就没有过一点点贪心吗？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重新解读律法的时候说：“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到了使徒约翰的那个书信当中也说：“凡恨他的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啊，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所以旧约也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洗净了我的罪呢？”啊，先知以赛也说，我们都像不洁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就我们都像个那个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是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没有人求告上帝的名，啊，没有人奋力抓住神。那就让我们看见，就是人的罪其实除了行为的层面之外，啊，更多的人的罪其实是一个律法的，啊，是一个，啊，就是律法所要求的，除了行为的层面之外，还有人内在的层面。神不但会审判一个人的行为啊，而且神会鉴赏一个人内心。这个少年官他敢说他内心从来没有一点点犯罪的意念吗？当然不能，并且神内外都要求。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自视颇高呢，是因为他的标准低，或者说是他自己把神的标准给降低了，自己修改了，然后自己定了个规则，然后自己来评审自己。所以呢，当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显出了这个上谏官他内在里面对于金钱的贪心，他并没有守全律法，他没有他所以为的那么敬虔。或者说他以为他在上帝面前的账面是有盈余的善行上，其实呢，他的账面是欠了巨额的债务，他缺少什么呢？他缺少偿还守全律法的债。那第二个目标呢，主耶稣给他提这个要求，就是要让他看见他内在的软弱和被辖制的本性。其实通过这句话呢，这个少年人马上就意识到，他对律法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看见了他内在的贪心，或者说，他看见了他里面被金钱辖制的那个真实的状况。他知道，如果这真是上帝的命令，他就应该听，他就应该像前面他说的一样，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他发现，他做不到。钱财已经成了他的辖制，成了他的神。所以这个上谏官他这个时候就发现，他不能够为了得到永生舍弃地上的钱财。所以钱财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偶像，也是他。得到永生最大的拦阻。他以为他拥有了钱财，其实这个时候他发现的是钱财拥有了他。那第三个主耶稣这个要求呢，我们要特别说明是这个要求是特定的而这个要求不是普世的，也就这个要求是主耶稣特别针对这个少年人所提的要求，是给他的特殊试炼，就像是神曾经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似的。主耶稣没有要求说所有的人必须变卖了家产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从耶稣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主耶稣要求这个少年官员变卖他的家产背后的那个属灵精神是适用于所有要来跟从耶稣的人的。首先从偶像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要信耶稣，就要抛弃他心中一切偶像。有的人的偶像是事业，有的人有的偶像是社会地位。对这个少年官来说呢，他的偶像就是他的钱。所以主耶稣其实让这个少年官员舍弃的不是金钱，是舍弃金钱对他心灵的辖制。因为真正辖制他心灵的不是钱是他内心里面对于金钱的贪心和依靠。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奉献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果决定要信耶稣了，就表示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他的时间、财务他的身体、心灵都交给基督来做主了。所以，如果主耶稣说你把神交在你手中的钱拿出来照主耶稣的方式去使用，那你就听从。也就是说，你信耶稣那一刻起，你除了拥有基督之外，其他的都不再拥有，不单单是金钱你不再拥有任何东西。所以具体到这个少年官，其实呢，主耶稣的要求不是说要他把钱分给穷人，而是要把他钱要让他把钱交给耶稣。也就是说，如果神说你把你的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分给穷人，那他就应该这么做，是吧？如果神说现在还依然交在你手中来经营和管理。不用分给其他人，那你就继续持有，照着神的心意来经营、来使用就好了。当然，主耶稣依然还是给了这个少年官有一个应许，就是你如果把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你必有财宝在天上。也就是说，其实这不是他的损失，这反而是他真正属灵的得着。也就是你把神所赐给你的，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使用，这才真正得到了神所赐给你的福分。但是如果你照着你自己的私意来处置，那你就失去了神所赐给你的恩典，反而呢还会给你带来审判和刑罚。所以我们要这么说如何使用神所赐的恩典，其实在天上上帝的那个账本里面就决定了你是盈余还是负债了。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句话当中给他所说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能把他所有的变卖给穷人了，他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永生是可以靠着行为换取的。而且呢，我们要必须这么说，主耶稣跟这个少年官员所提的这个要求呢，并不是说人绝对做不到的。历史上很多不认识耶稣的人，可以散尽他的家产来实现他的个人的某个目标。所以保罗曾经说，如果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坟上，却没有爱，就仍然与我无异。也就这个少年官，只有是为了跟从耶稣舍弃财产，他才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主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呢。与其说这是要求，不如说其实这是目的。就你为什么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呢？ 啊，因为你现在所拥有的已经成为了你认识神的拦阻和辖制。就像前面我们分享的经文所说的，有个门徒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也就是这个少年官，如果他胜不过财富的缠累，他就不能来跟从耶稣，那他显然就得不了永生。或者我们说，主耶稣所说的“你还要来跟从我”，与其说这是目的，不如说这是方法。就是你想要摆脱偶像的辖制吗？唯有跟从基督才能真正做到，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跟从他就是永生，啊，他就是我们胜过自我的力量。所以在马可和路加的记载当中，主耶稣在说这句话之前呢，还有一句话说：“你还缺少一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和跟从主耶稣呢，其实是一件事儿，也就是变卖所有的其实不是重点，啊，跟从耶稣才是重点。啊，如果钱财成了你的拦阻，那你就舍弃钱财啊。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掉啊。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那么，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少年的反应。这个少年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给人的感觉呢，这个少年的选择呢，是一个悲剧，而不是一个喜剧。可能我们所盼望看到的是，这个少年人一听，竟然可以真的有得到永生的方法，他就立刻高兴地跳起来，对主耶稣说：“你等着，我现在马上回去，把我的所有都变卖给穷人，然后我立刻又赶过来做你的门徒。”但是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啊，不是这个少年人的欣喜若狂，而是他的一种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叶公好龙"。就主耶稣这句话，就戳破了他自我欺骗的那种敬虔的幻想，啊，他以为他爱神，啊，他以为他渴慕永生，啊，他以为他是良善的。那是因为照着法利赛人跟文士所给他那个永生的试卷，来答题，那是个多选题。但是主耶稣给他的试卷是个单选题，也就是在金钱、永生这二者之间只能选一个。所以他过于他以为，我哪怕不是100分，我也是99分吧。我距离永生也就一两分的差距，他没有想到在耶稣面前竟然他考了0分。当然我们要说，人们都期望这样，都期望基督信仰是个多选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在那个永生的选项上打勾。但是当他见了耶稣，他才意识到，他并不那么追求永生，他对永生的追求其实是在拥有财产的基础之上的追求，也就是永生对他来说，并非是他最重要的、最高的追求。他所追求的永生，只不过是他在富足舒适生活的今生之上锦上添花而已。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看永生的，永生只是今世生活的一个补足。这样的话，他所谓的对上帝的爱、对律法的遵从，其实只不过就是他利用上帝、利用律法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光彩的一种手具和工段，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已。但是我们要说，真正的敬虔呢，其实是让自己成为神，实现神旨意的工具是让自己成为神的器皿这就是保罗说的：“人如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儿，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是让自己被神使用，而不是去利用神。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个少年官最终还是得救的因为在马可的记载当中是这样说的：“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呢，这个少年官听见主耶稣对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已经是看见了他自身的问题，而且呢，他并不喜欢被金钱所辖制，他也想挣脱，但是呢，他却发现他无法挣脱，所以呢，他的忧愁呢，就表明了，从某角度来表明，他认同耶稣所说的，他明白耶稣的话语，他甚至他也想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但是，他胜不过他里面那个罪人本性的贪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不是气急败坏，他也不是恼羞成怒他也没有觉得我被刁难了我被得罪了，我被伤害了他只是忧愁。所以我们说他的忧愁呢，从某个角度来说，算是照着神的意思忧愁了就像保罗说的照着神的意思忧愁呢，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我觉得他此刻呢，忧愁的离开的是先回去他要反思一下自己被破碎的那个幻想。然后他要再重新做出抉择，因为永生不是在你心里所爱的那个基础之上再加上爱神，永生其实是对你的一种彻底的拆毁， 然后在那个全新的根基之上的重建。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那立好的根基呢，就是基督啊。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你不能自己先立了一个根基，然后让神在你的所有的根基上去建造。神或者说基督必须成为你生命最底层的根基。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一般都是先拆毁啊，后建造。好，最后我们来看门徒对这件事的反应。这个圣教官又偷偷走了，主耶稣扭头就对门徒说了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难还容易呢。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是主耶稣借着对这个少年官员的评价是对普遍人性做了一个评价。所以呢，财主或者是这里的钱财呢，可以看为是一个代表，它代表人在地上所看重的一切。人所看重除了钱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呢，比如家族名声理想道德学术爱情等等。人一定会在地上为自己找一个人生的依靠人其实需要一个锚点，这样的话，人自己才不会觉得他的人生是漂浮不定的浮萍。也就是人一定会在地上为自己找一个归属和依靠要么是外在的钱财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比如民族、国家、公司，或者他自身所拥有的什么技能、情感等等。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短暂而虚空的今生里面呢，这些东西既是外在的依靠，其实也是对我们心灵的辖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自我本性里面某种喜好所辖制。就像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不是任何人的奴仆。但主耶稣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这个少年人他以为他是金钱的，那主耶稣就让他看见他原来是爱世界的，他是被金钱捆绑的，而且他无力靠自己来挣脱。尤其是那拥有越多的人想要舍弃所拥有的，其实就更难。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就做不到的问题。就像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眼，除非有神迹发生。所以问题呢，不是说有没有看见问题，问题就在于他看见问题，他解决不了这个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门徒们呢，其实全程听见了主耶稣和这个少年人之间的对话门徒们的内心可能也跟着上下起伏。最终，他们看见这个少年人忧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内心可能也充满了遗憾和困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少年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是一个被人羡慕的上帝子民的典范。所以，彼得这些门徒看见这个人来求问主耶稣善事和永生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一方面有点紧张，另一方面还有点自惭形秽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呢，这个人如果真的跟从了耶稣，那他在门徒当中才是那个真正具有见证具有影响力的理想门徒我们都不如这个少年人这是门徒们的想法。但是我想门徒的稀奇呢，不在于说这个少年人离开了，他的稀奇呢，在于主耶稣对这个少年人的评价。门徒们可能会想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难道有钱人都不能得救了吗？或者说，凡是不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从耶稣，就不能进天国了吗？如果对有钱人要求这么高，那谁能得救呢？我想这是门徒们的心情。实际上，我们要说这此刻呢，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带入这个少年官的角色，他们自问，其实他们做不到耶稣所要求的，变卖一切，捐给穷人，然后再来跟随耶稣过一个颠沛流离的生活。甚至呢，他们这个时候应该对于他们自己竟然能够跟从耶稣而觉得奇怪，我怎么就舍下了一切跟随了耶稣呢？虽然我的财产不像这个少年官这么多，但我多少也拥有一点财产。那为什么这个少年官员就悠悠愁愁的走了，而我却跟随了耶稣呢？我们都知道彼得其实是有船的马太也是一个收入很高的税吏。他们可能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稀奇自己但现在呢，他们听见主耶稣和这个少年官的对话，看见这个少年官离开了，他们就开始稀奇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稀奇，我怎么就信耶稣了呢？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好吗？那主耶稣马上就回应了他们的稀奇，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也就是说，门徒能够来跟随基督，不是因为门徒比这个少年官更加追求、更加敬虔， 而是单单因为上帝的拣选和护照。啊，如果没有上帝超然的恩典的话，照着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会来跟随耶稣的。这个上谏官不能，门徒也不能。啊，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如果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所以呢，不是人们拣选了基督，而是基督拣选了人。门徒之所以能够跟随耶稣，不是因为他们比这个少年人呢更加的敬虔和舍己，而单单是因为上帝在他们身上那个呼召的能力和恩典。就像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彼得啊、约翰等等这些人啊，立刻就舍了渔船和渔网来跟从了耶稣。但是我们看见彼得马上就对主耶稣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啊，我想彼得说这句话的概率，啊，他的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大概率不是为了炫耀，他不是说看我们比这个少年官强，他没有做到的，我们现在都做到了。彼得说这话，其实他是在关心这个少年官员从属世的某个各个角度都比我们强。如果他蒙上帝的恩典，也舍弃了一切来跟从耶稣了，那是不是他将来在天上所得的比我们更多呢？是不是舍弃的多，得到的也多呢？啊，针对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就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了彼得。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一批跟随主耶稣的这些使徒们的特殊恩典，就是经文里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啊，这里面说的复兴的时候呢，就是指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临，这个世界终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彼得这些。犹太使徒们呢，要和基督一同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然了，这个审判的权柄呢，也可以指向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啊。当主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和基督就一同坐，一同行使审判的权柄。好，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和满足啊，也就是只要为基督的名在今生有所舍弃，那么神都会给他有100倍的回报。啊，就是经文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但这话往往引起我们的困惑：我们真的会在地上得到100个父母兄弟、100个儿女吗？100栋房屋吗？那显然不是啊，而是指我们如果为主的缘故所损失的那些东西，它原本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满足和喜乐，神会在基督里，在属灵的层面上啊。要给我们远超过那些损失的恩典，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拥有的都是从神来的，就是外在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唯独属于你的私人拥有，所以为神拾取，无非是神先给了你，又拿出来而已。所以保罗曾经说：“谁是先给了他，后来又使他偿还的呢？”何况，其实在这个应许里面是，如果你真的为基督的缘故而失去的话，神会加倍的在你的生命层面。给予你，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应许，就是所有跟随基督人都会承受永生。其实这是所有上帝应许的福分中最宝贵的。当然今生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但是今生我们已经得到那个脱离永死与神同在的那个永生的恩典。好，我们最后简单的总结就是，我想其实门徒听见主耶稣这个最后的三重应许的时候，应该他们更加的惊奇。实际上呢，重要的不是在地上要拥有什么或失去什么，而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都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最后再一次以马可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将来的应许三重应许当中第二个应许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劝勉。在马可福音的10章29节到30节，主耶稣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要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并拯救了我们。你把永生的恩典赐给我们，你派你的灵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从我们自我的蒙蔽、从黑暗、从我们的自义、 也从我们的软弱当中得以被拯救出来。我们今天能够得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乃完全单单是出于你的恩典，不是我们比人更强，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在你的面前有功德。主啊，求你将这样灵里的看见和谦卑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感恩，使我们在对你的颂赞，也是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来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主，来服侍你。若你让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拿出来交在你手中，也愿我们里面有乐意喜乐，也愿你属天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